中信月刊2017年10月第56卷第10期总编号66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陆全成，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车祸翻转了我的人生，作者曹以律。人生是咩？文豪们的箴言，哲学家们的思辨，都没办法真正诠释它，因为它是每个人活出来的特有经历。我曾经用辛勤和忙碌来追求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只等同于顺利和成功。其实人生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是一场意外的车祸令到我遇见了上帝，从此我用生命体验到人生原来有另一番心意。命运不在我手中。我生于中国福建长乐的一个华侨家庭，那个是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年代，很多家庭还在为食穿终日犯愁，而我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我的童年少年。有记忆以来，似乎家没有任何的缺乏。我读书亦都很顺利，一直上到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就留校做了代课老师。这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非常光彩令人羡慕的职业。1978年我20岁出头的时候顺利地移居了香港。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难得的。在香港生活了4年 ,1982 年我又有机会去了美国。先在纽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新泽西州开了一间外卖店，生意非常兴隆。短短几年内，我连开了3家餐馆，有外卖店亦都有堂食店。后来在湖边买了一套别墅。90年代初期，我在品尝和琢磨好多家外卖店和堂食店的特色之后，自己摸索新方式，然后在中西部开了美国第一间中国自助餐馆。自助餐馆开成功一间我就买一间，连续买了20间餐馆，这样自助中餐就被推广开来。于是我用积攒的资金开始转行。2000年初，我在美国中部买了一家旅馆。成功的生意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自在又自豪。这些年有很多人向我传福音，他们一同我介绍主耶稣，我就摇头拒绝。我告诉他们知，我的人生自己能够掌握，我靠聪明勤奋就会活得好好，不需要上帝来帮我，我不做亏心事，半夜都不怕鬼敲门。好多热心的基督徒都在我面前吃了闭门羹，他们亦都向我母亲和儿子传。母亲信了主耶稣，我还经常阻拦他，个仔亦都信，11岁的他仲说圣经是一本又真实又奥秘的书。不理怎样样，我连圣经掂都不想掂，亦都希望他们不要成日来烦我。我们住在旅馆所在的城市，那里没有我们的餐馆。2001年的一日，我们想起两个半钟车程以外我自己的餐馆吃活鱼活虾和点心。打算早上九点就动身，就可以在中午赶到那里吃饭。但是一阵间不是这个不想去落了车，等劝都上来之后，另一个又不想去，又再落车再劝。上上落落劝这个劝那个，直到12点钟一家七口先正式动身。两点左右，驾车在路途中突然间失控翻倒，接着连翻几下就跌了落低洼处。等我20个钟之后在医院入面醒翻，先知道失去了母亲和12岁的仔。个仔是被直升机送到另一家医院的，没有抢救成功。从死亡线上回来的我犹如晴天霹雳，不知道为什么人生的厄运 突然间临到我的头上，我第一次领悟到无法掌管自己的命运。上帝擦干我眼泪，那段时间我一直没办法入睡，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好多日我的泪水常流不止，悲伤的心不管有几多人来安慰亦不能够被抚平。有边个能擦干我的眼泪？我在思念中想到，个仔在车上仲俾我睇佢啱啱得到嘅一张奖状，因为开车我冇细睇就掉咗喺一边。等我个精神同埋身体状况略有好转，我又独自开车一个半钟去咗车祸现场，喺嗰度悼念逝去嘅亲人们。忽然间，我睇到低洼嘅田地仲有一张纸，执起身一睇，正是个仔嘅嗰张奖状。已经烂了一个窿，草同埋草汁沾咗喺上边。再一睇，奖状系小布殊总统签字嘅一个儿童教育项目奖状。翻到屋企，我将个仔嘅作业揾出嚟，睇住连大人都夸嘅工整如书法嘅英文作业，我除咗流泪，仲能够做咩呢？有一日，当地教会嘅冯牧师同埋纪弟兄带住一啲人嚟我屋企安慰我们，讲生命嘅脆弱，亦少不了向我哋传主耶稣嘅福音。我唔再拒绝，冯牧师俾我读圣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杖都安慰我。诗篇23章1-4节。他们还安慰我，说我的母亲和个儿子现在都在天堂，有平安有喜乐。如果我能够信上帝的仔主耶稣，耶和华上帝就是我人生的牧者，就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知道了母亲和儿子在上帝那里，我的心顿时得着咗安慰。顺境时难信上帝，佢哋嚟咗几次关心帮助我哋，我亦都有反思，其实我嘅命运根本唔喺我手中。上一刻也许仲喺度谈笑风生，下一刻却与亲人天人永隔。我领悟到掌管自己命运嘅唔系自己，而系上帝。点解人喺一切顺利嘅时候好难听得入福音？嗰日我哋几上几落，咪咪摸摸咁唔上车。如果我系基督徒，好似信徒咁样凡事祷告嘅话，祷告后心入边如果冇平安，也许就取消咗去食嗰餐饭。也许嗰日上帝就系想阻止我哋出行，只系我唔系基督徒，冇办法同佢有心灵上嘅沟通。上帝允许呢件事发生，亦都将我从死亡线上拉咗返嚟，一定有佢喺我身上嘅美意。我开始睇圣经，有一日睇到路加福音19章中税吏撒该信主耶稣嘅故事，一下就有咗感悟。我点解顺境时总听唔入去福音？因为人多嘅缘故睇唔见主耶稣，人多嘈杂，主耶稣的话自然听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量在主耶稣的眼里都是矮小的，哪里能够在众人的环境下看到主？税吏撒该虽然个子矮小，但他却用力跑到众人面前，而且放低身份爬上树，使他能越过人头看见耶稣。能洞悉一切的主耶稣自然就直呼其名，并去他家作客。救恩就这样临到他的全家。这个故事给我好大启发。以前我总认为自己混得好好，其实被世界所包围，是个灵里失丧的人，哪里还能够接受上帝？圣经中还有一句话点出我当时为何骄傲，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8章12节-14节。 在以后陆续听到的福音中，圣经中很多说话使我的心犹如荒漠与甘泉。我同妻子同时决志信了主耶稣，决定将命运从自己手中交给上帝。三个月后，我同妻子一起在教会受了洗。那一次车祸中，当时年仅三岁的女儿毫发无损，她说是天使托住了她。如今她已长大成人，在斯坦福大学读书。车祸之后，上帝又赐给我一个仔和两个女，如今分别是12岁、10岁和8岁。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妻带小孩子过着读经、祷告和敬拜上帝的属灵生活，我们知恩感恩，愿竭尽全力侍奉主耶稣。2006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将老家的房屋作了局部改建和重新装修，用了当地基督感恩之家的教堂，让家乡人们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在逆境中有平安，信了上帝，最大的福气是上帝成为我灵里的天父，赐给我永生，亦都按住佢嘅美意赐俾我诸多福分。灵女虽然得救，但并唔系话喺世上就天色常蓝。人生在世必有难处，船在海中必有风浪。2005年我返中国参加广州交易会时，因被指有异样嘅疼痛，去医院一查，发现系恶性肿瘤，需要尽快做手术。好多人一听说有癌症就会即刻便面，我却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仍有平安。圣经上的话浮现在我脑海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医生不解地望着我，我笑笑对他说，我死不了。医生问，你有信仰？我说是。在教会我们经常唱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回到美国做了手术，2016年底时隔十年，我的鼻癌再次复发，已经蔓延到脑神经外围，开始扩散，定性为四期，五期就没得医了。活检时医生当机立断，将神经附近的癌细胞当时就细刮处理，手术排到2017年1月23号。手术之前做了正电子断层扫描，发现腹部居然还有另一个肿瘤，当时就通知医院组成另一个手术团队。手术前两个礼拜无法入睡，上次手术前的鼻骨痛仲能够忍受，也许是脑神经边上癌细胞被刮的原因，这一次零舍痛，靠止痛药和安眠药一起食才能够轻睡。不能够入睡时想得好多，心里亦失去了平安。感谢主耶稣再次藉着圣经上的话来安慰我，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4-5。上帝的话语有安慰的能力，主耶稣就是我们平安的源头，我的心得到安慰和平安。手术那日，已经高龄的冯牧师和其他弟兄姊妹亦都来到医院为我祷告。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主刀医生说，鼻子手术需要3-5小时，有可能需要拿出脸骨和牙床。感谢上帝，手术2小时就顺利结束，且没有切除部分脸骨和牙床，手术共切除5块鼻肉软组织，3块已有癌细胞。幸而手术非常及时，再迟一些时间发现可能就没机会治疗了。半个脸面翻开的手术，如今顺着鼻 右边到下侧嘴唇的二十几针睇唔见刀疤痕迹。安排两周后再做前列腺上肿瘤切除手术。在这个疗伤等待新手术的日子里面，我向上帝祷告，一个手术都如此难受，还要有第二个吗？主耶稣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慈爱主，求你怜悯。第二个手术如期进行，手术前接连做了两次检查，均未发现肿瘤迹象。等扫描检查的片出咗嚟之后，主刀医生就糊涂啦。点解肿瘤唔见咗？佢调出第一个手术前嘅片，亦都俾从教会嚟为我祷告嘅一个哈佛医学院毕业嘅弟兄睇。以前嘅片中明明有一个指甲盖大小嘅肿瘤，我就咁免咗第二次手术，一路感恩翻咗屋企。揸住应许度人生。如果唔认识上帝，我都唔知道呢一个人生嘅风暴点样样经历落去。我记得2006年翻中国嘅时候，曾经探访过一位当时已经95岁高龄嘅老弟兄陈必任。佢同我讲，佢喺上海参加复兴会嘅时候，魏托星同佢讲过一句话，对佢帮助非常大。主耶稣在圣经中的应许很多。只要能揸住一个应许，就够一生所用。路加福音记载一件事，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涨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路加福音8:22-24，既然主耶稣已应许，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不管是风是雨，他们必能到岸。这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就揸住这一个应许，将它作为我一把人生的锁匙。我一生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靠这句话来度过。我不知听日如何，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主赐的平安喜乐够我用。信了主耶稣后，我领悟到我一生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独撑雨伞，仍有风雨飘摇，一人脚印，却是主耶稣背我同行。牧师与小提琴的故事，作者张东升。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纽约某教会港台边的桌上摆了一把小提琴。到了讲道时间，作为牧师的我行上讲台，指着小提琴讲，今日我要同各位分享我同小提琴的故事，一个压在我心底好耐又好扎心的故事。30年前，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被下放到中国北方内蒙古作知识青年，特指1968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为止，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下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作农民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完成了初中或高中教育。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当时20:1的录取率下，我靠着平日自学的文化积累，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数年后调入南方某大学工作。工作之余，我时而拉起那把陪我在内蒙古生活了20年的小提琴。当时同我一起住的侄子亦都喺度学习小提琴，家中时常传出叔侄两人嘅琴声。因为侄子调皮，唔好好读书，当时好饮酒嘅我喺一次酒后嘅怒气之下，砸碎咗侄子嘅小提琴。余怒之下，我又砸碎咗自己嘅小提琴。嗰个年代，一把小提琴嘅价格相当于城市居民一个月嘅平均薪水。小提琴的碎片虽然被妻子含住泪花了1个月的时间黏合起来， 但由于琴声太差，从此我哋叔侄二人都唔再拉琴啦。几年后，我个女率先信咗主耶稣，从此福音同福分进入咗我屋企。几年后，我亦都信咗主耶稣。从嗰时起，唔知点解喺教会只要见到有人拉小提琴，我心中就有一缕淡淡嘅讲唔出嘅刺痛感。从嗰时起，我忽然发现用小提琴嚟赞美上帝简直系太美啦。小提琴应该系赞美上帝嘅最佳乐器。于是我几次试住拉小提琴，好遗憾嘅系，由于多年嚟一直都冇摸过佢，我已经完全唔识拉啦。后嚟我成为咗传道人，开始学习弹钢琴伴奏，亦经常喺教会协助做司琴，从中得到好多喜乐。但唔知点解，嗰种小提琴嘅琴声带嚟嘅刺痛感，仍然深深咁压喺我个心入边。多年嚟，我一直唔同人哋讲起我曾经拉过小提琴。偶然遇见知道我识拉小提琴嘅人，我亦都从来唔提起从几时开始，点解停止咗拉小提琴。2008年，做咗七年全职传道人嘅我嚟到美国同女一家团聚，因着上帝特别嘅恩典，我同妻子一起进入神学院学习。当学校入面有人拉小提琴，琴声不时勾起我心中那段扎心嘅回忆。当年我怒气之下砸碎两把小提琴时，全家无人敢言。嗰阵时我父母亦都在场，家里人只有轻声哭泣。佢哋都知道，如果当时有人指责我的行为，只会激起走后嘅我更大嘅不理智。嗰个系一种几咁尴尬又难堪嘅场面啊！小提琴喺屋企成咗禁词，怕引发唔愉快嘅回忆，边个都唔想提起。呢啲年嚟，我从来冇谂过，亦都冇问过侄子系如何看待消逝心爱嘅小提琴被凶神般嘅叔叔砸碎嘅事情。呢件事对孩子嘅伤痛究竟有几深？侄子读完大学后，又回到嗰座城市工作生活，亦信咗主耶稣。佢喺教会参加圣乐方面嘅侍奉，喺演唱同司琴方面都有恩赐。每每谂到呢啲，我嘅心入边就很不是滋味，但又揾唔到合适嘅台阶向侄子讲声对唔住。如果冇信主耶稣，呢一个其实亦都系冇所谓嘅事情。但如今内住喺我心入边嘅圣灵提醒，催逼我认罪道歉。圣经中嘅话语时常让我扎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虽然曾多次为此事向上帝认罪祷告，却一直冇向曾被伤害嘅人道歉，心中难有真平安。我经常喺度谂，如果我仲可以用小提琴赞美上帝，咁应该系多美嘅事啊！诗篇150篇四节，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小提琴就是诗言乐器之一，为咗揾翻喺主里嘅真平安，亦都为咗能用诗言嘅乐器赞美上帝。经过长时间嘅祷告后，年近花甲之年嘅我决定重新练习小提琴。二十几年冇摸过琴，唔知道仲能唔能够学识佢。开始练琴嘅时候，我左手嘅手指喺按弦嘅时候完全唔听话，好似系其他人嘅手，揿唔到几次手指尖就痛到受唔到。攞弓嘅右手臂只能拉出渐渐抖抖嘅声音，难听先唔讲，而且拉多一阵膊头就会发酸。就咁样因指尖痛、膊头酸、条颈痛等嘅影响，即使想多啲挤出时间嚟练习，亦都好难练出一点效果。曾经唔止一次咁谂过放弃练习。训练唔足，进步自然就慢。 于是我只能够利用基督徒的法宝，祷告、祷告、再祷告，求上帝赐下恩典，同时亦都多多加给毅力、耐力、平衡力，并尽快攞走各种疼痛，以便能再次学会小提琴。不仅可以用诗言的乐器赞美上帝，同时亦能够在赞美上帝的过程中找回内心的真平安。上帝是信实且听祷告的。在边祷告边练习的过程中，我各处的疼痛明显减轻，弓的运行逐渐平稳，手指亦越来越听使唤，按出的音节亦越发准确了。感谢上帝，从此我的琴技进步得越来越明显，几个月后就可以拉一些简单的赞美诗了。进而一年、两年、三年后，我的琴越拉越好不讲，且从中得到极大的平安和喜乐，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讲到这里，我拿起小提琴，拉起奇异恩典。会众随着优美的琴声，轻轻地跟着唱起身，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随后我讲，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赦免人罪的上帝，也是能攞去我们忧伤、捆绑，带给我们安慰和自由的上帝。上帝亦感动我，下次回国将以特别的方式向我的那位侄儿致歉。愿我们在主里重归亲情，胜过亲情，同心侍奉同一位上帝。在会众的阿门声中，我再次拿起琴，拉起了除你以外，于是人们合唱起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是的，只有我们所信的主耶稣能抚平我们心底的创伤，带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和安慰。然后我接着讲道，最后含泪做了祷告。慈悲仁爱的阿爸父，孩子满心地感谢你，今日是你赐给孩子信心和能力，终于为了你的名、你的荣耀说出了这个见证，使我心得满足，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罪疚感得以全然释放，再次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求你继续赐下能力，让孩子可以用诗言的乐器赞美你，为你作最美好的见证，使你的名大得荣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阿门。从心脏的奇妙看上帝的伟大，作者陈振威。我们的生命虽如离不开心跳，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心脏究竟了解几多？我们只在意它不好发病，却是否知道它的奇妙？心脏的运输无比独特，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循环系统亦都唔例外，系一个惊人嘅运输系统。呢一个系统有长达6万英里、9.7万公里嘅血管，佢嘅任务系将肺部嘅氧气、小肠吸收入嚟嘅营养同内分泌腺生产嘅激素运送俾体内每一个细胞，然后再把每一个细胞新陈代谢之后嘅废物运送到肝或肾去化解或者排出体外。除了运送氧气、养分和废物之外，血液的循环不惜让身体保持适当温度、酸碱度和免疫系统的部署，这些都是细胞存活的必要条件。人体循环系统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心脏。心脏每日跳动约8万到10万次，输送约2000加仑、7600公升的血液，通过血管来运输。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80岁，心脏在他一生 会输送约500亿加仑、1900亿公升血液。如此大的负荷，心脏却80年如一日，从无间断，自行运作。不用维修，任何人造的机器都不能与之相比。每一个器官都要靠心脏输送血液才可以生存。运输氧气、养分和激素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保持温度和酸碱度平衡才能够运作。调动细胞免疫成分才能够保护它们不受病菌侵袭。当心脏停止跳动，循环系统就即刻关闭，所有器官因缺氧而停止运作，然后细胞因缺乏氧气供应，在半小时内开始死亡。心脏的形成不可思议。心脏和血管形成的过程真是不可思议。新的生命由卵子和精子结合开始，叫做受精卵。受精卵立刻进行细胞分裂，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形成了一个细胞群，叫做原始胚胎。在三星期内，原始胚胎已长出三层原始细胞，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大体上，外胚层发展成为神经系统、眼睛、内耳、皮肤及结缔组织。中胚层发展成为循环系统、骨骼、肌肉和肾脏。内胚层发展成为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膀胱等等。各细胞层按部就班，从不混乱，仿佛都接到指令要发展成某一个器官和系统一样。至于同一胚层的细胞如何发展成不同的器官和系统，仍是科学家一个未解之谜。正如圣经上讲，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11。循环系统是胎儿第一个形成的系统，而心脏是胎儿第一个形成的器官，是从中胚层的细胞发展出来的。受孕两周内，中胚层其中一些细胞会发展成为原始心脏细胞。经过一连串的细胞分裂，两个原始心脏管便形成。受孕一个月内，两个原始心脏管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心脏管。经过折、扭和转动，心脏管的中段发展成初型心脏，两端则发展成初型血管。受孕两个月后，左右心房和心室及四个心瓣已成形，同时血管亦继续生长，成为胎儿各部位的动物和植物，完成了循环系统的初步发展。受孕三个月内，胎儿的心脏已完全运作自如，同生生婴儿的心脏一样。心脏的构造独具匠心。心脏收缩时有庞大的推动力，其关键是它特殊的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机械优势。一、血液从身体各部流回心脏时，先聚集在右心房，右心房收缩，使血液流入右心室，然后右心室收缩，将血液送往肺部，血液充氧后返回左心房，左心房收缩，使血液流入左心室，然后左心室收缩，将血液送往大动脉，然后到全身。在实际情况下，左右心房同时收缩 0.12 至 0.2 秒后，左右心室跟住收缩，心房和心室这样轮流收缩，更有效地推动血液向前，大大提高了心脏的推动力，太早或太迟都会大幅减少它的效力。二、左右心室呈圆锥形，当心脏收缩时，是从尖端的心脏肌肉先开始收缩，然后其他部分的心脏肌肉紧随，前后只相差1/1秒， 此协调的收缩进一步增加了心脏的推动力。如果左右心室是圆筒形，或全部心脏肌肉同时收缩，心脏的推动力会大幅减少。三，心脏有四个心瓣膜，全部是单方向的活门，血液从左右心房流到左右心室，再流到主动脉和肺动脉。因为心瓣膜的单方向活门特色，血液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倒流，保持了心脏推动力的最高效率。心脏推动力来自心脏肌肉，它是由无数长形有分叉的心肌细胞所组成，每个细胞和其他心肌细胞首尾相连，重叠交错地织成一个非常结实和厚厚的网络。每个心肌细胞内有很多肌原纤维，每段肌原纤维由两种收缩蛋白井井有条地排列而成，其特殊排列方式可以令到收缩蛋白收缩时，每个心肌细胞能够缩短一半的长度，因为心肌细胞是首尾相连重叠交错地排列，加起来的收缩度非常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心脏肌肉收缩时有如此大的推动力。虽然我们对心脏还有很多方面不了解，但从已知结论中，我们不应该否认无论是心脏的结构和肌肉，或者血液和神经的供应，都有其精心的设计，使它能够发挥令人难以置信的功能和耐力。我们因之不得不惊叹造物主上帝精心设计的奇妙，正如以色列大卫王曾向上帝赞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腹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诗篇139章13到14节，作者是心脏科医生，获美国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医学教授，及海撒永久医疗集团医院的副院长兼心内科主任多年，提前退休后做慈善服务。本文节录自作者 Guard Your Heart Ancient Wisdom for Heart Health Chinese Edition 保守你心祖传养心之道一书，欢迎在 amazon.com 上浏览。两位乐于奉献的大富翁，作者张文文。任何一位有基督信仰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财富是来自于上帝的赐福，而自己并不是财富的拥有者，只是作为上帝的管家。这个理念让虔诚的基督徒富翁们都致力于慈善事业，将手中的财富奉献给有需要的人。这一度仅举两例。人类第一位百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1839-1937，有本叫做《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八年的书在中国大陆很畅销。这一本书讲述的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八年的贡献。然而作为基督徒，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人洛克菲勒的基督信仰更有兴趣。众所周知，洛克菲勒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亦都是一位慈善家，但好少人知道他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一个讲求实际、唯利是图的花花公子，不过父亲常年不在家，所幸的是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行圣经的教导，非常敬畏上帝。他勤快、接见、朴实，不单止自己敬虔度日，亦教导和带领所有子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洛克菲勒从小在教会和母亲的教诲下，培养了认真、勤奋、诚实、守信、精细、接见、冷静、精明、富有远见的品格和能力。优秀的品格对他日后的成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洛克菲勒曾经讲过，我确信大量金钱必然带来幸福，这一假设是错误的。极富的人正像我们其他一切人一样，假使他们因为有钱而得到快乐，那一定来自于他们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而对于洛克菲勒来讲，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情就是慈善。用他的财富帮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他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严谨的慈善制度，使慈善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从少年时期，洛克菲勒领到第一份薪水开始，他就进行圣经的教导，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他相信上帝在圣经中对基督徒的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书三章十至十二节。不管赚了几多，洛克菲勒固定地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直到他离开世界。随着他的财富的增加，他的奉献不仅仅限于教会，更是扩展到教育和医药、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的捐献都超过100万美金，到1950年共捐献25亿美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培养了3个国务卿、12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和众多的科学家。被称为亚洲第一流的医学院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即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款修建的。洛克菲勒这一位被称为人类以来第一位百万富翁，绝非因为好运。他一生的成功秘诀，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遵行了路加福音6章38节的原则，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同时清教徒的理财观念，多多赚钱，多多节省，多多奉献，在他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奉献到底的富翁威廉·高劳杰 William Colgate 1783-1857。 好久以前读到一本灵修书，讲到一个叫高劳杰的美国人，亦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基督徒。他年轻的时候一开始赚钱，就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到老年的时候，他将收入的十分之九奉献给教会。但他的钱还是多到用不完。多年前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高劳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立即会想到就是牙膏。1992年高劳杰牙膏亦都进入了中国。但是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高劳杰和耶稣基督的故事呢？他原本是英国人，热衷于政治运动，因为受到英国当局的迫害而逃到美国。有一次他读到圣经创世纪28章20至22节如此说，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读到这里，他在上帝面前许了这个愿，如果上帝赐福我，让我富有，我也一定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他。104年， 高卢杰受雇于一家肥皂制造商做学徒、做小工，薪水好低。佢仍然坚持一发薪水就先将十分之一奉献取出，放喺教会奉献箱里。余下嘅佢会存起身，而且佢对工作、对老板特别忠心，做事殷勤，好似为上帝而做一样。他遵照哥罗西书三章23至24节的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此深得老板的赏识。老板总是一步步给他升职加薪，薪水虽然越来越多，高卢杰仍然保持奉献和储蓄的习惯。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日老板想要放弃肥皂公司，寻求新的项目发展。老板表示公司就好像他的细路仔一样，虽然要改行，亦都希望交给一个能使其发展更好、更具有能力的人来做。高卢杰说他可以成为这一个人，因为他从最低层做起，非常熟知每一个环节，老板当然愿意交给他来做，但转让费毕竟好高，老板质疑他是不是有那么多钱。高卢杰希望老板将价格再稍微降低，他就可以拿出钱来。他的储蓄派上了用场，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的六年时间，公司在高卢杰的经营下多元化发展，从单一的制造肥皂到生产洗手液、其他厕所用品、剃须膏等产品。公司虽然发展好好，但高卢杰依然不忘倚靠上帝，他信守了在上帝面前的许愿，好像雅各一样将公司10%的利润奉献给教会。现在很多企业家、有钱的人婚姻一次次破裂，但是高卢杰不单止事业成功，而且婚姻家庭亦都非常幸福。高卢杰和他的妻子终身相爱，一共养育了11个细路，并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细路的取名都几乎来自圣经，全家不仅仅是星期日去教会敬拜上帝，而且在家里亦每天举行家庭礼拜，一起读圣经、祷告，将基督的信仰实践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高卢杰捐献出绝大多数的钱财给各种教育机构，包括纽约汉密尔顿学院等高等院校。高卢杰还特别支持美国的圣经协会以及外国圣经公会，热情地支持宣教士向海外宣教，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上帝，得着上帝的赐福。今日高卢杰中览公司是美国最古老和最成功的财富500强企业之一。高卢杰的一生见证了基督信仰的伟大力量。不要轻看你的鼻子，作者钱志群。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圣经中唯一提到了人的面部器官鼻子。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2:7，人的长相各有特色，鼻子亦都不是千篇一律。人们偏偏喜欢对着镜子审查自己的五官，再对照他人比对下自己的长相。有些人很在意自己的鼻子，咁又唔好，咁又唔係，不惜花10000多元人民币去打一剂隆鼻梁针，每隔半年唔打一针，鼻子又会塌成原样。有啲人索性一次性花大本钱去垫鼻子，疼痛同洗钱先唔讲，有啲人因此整容失败，反而真正变丑，官司缠身，反复修补，精神亦因此忧郁不振。有一位恋爱中的女仔在网上抱怨男友嫌弃她的鼻不好看，怎样才可以换一个样？有网友回复，真爱会爱屋及乌， 换鼻唔容易，干脆换男朋友。鼻喺自己或者他人嘅眼里，美与不美并唔系最重要嘅事，并唔会对你嘅人生产生几大嘅影响。如果能够藉住鼻嘅奇妙认识上帝，那个人生嘅意义就非同小可。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箴言十六章四节，人身体嘅每一个部件都毫无多余，皆有各自嘅神奇妙用。上帝不仅为我哋预备咗能够呼吸嘅鼻子，亦都为鼻子预备咗呼吸嘅氧气。我哋嘅鼻每分钟能够吸气约17次，多咗少咗都唔舒服。鼻腔是呼吸系统的重要器官，起着空调和过滤的双重作用。能保护我们的肺不是直接暴露在外界的污染环境中，通过鼻毛挡住空气中病菌和灰尘进入肺部。鼻腔黏液将这些东西黏住，而随鼻涕和痰带出来。位于鼻孔前上方的鼻黏膜中包含着嗅觉神经末梢，由约500万个传感器组成，控制着味觉和辨识气味的功能，使人可以分辨约3000种不同的气味。鼻腔是我们发音和语言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起着共振和混响的作用。没了鼻子，无美观不说，生存都成了大问题。2015年3月4号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母亲生了一个 BB， 竟然没鼻，没有任何的鼻腔或者是鼻窦腔。这个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全世界确诊病例不超过40例，患病率为 1.97 亿分之一。父母给那个小孩取名叫伊莱·汤普森。伊莱在出世五日内就不得不接受气管切开术。当然小孩子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同样有孩童的天真和快乐。他父亲跟人家介绍说，伊莱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快乐的孩子，总是面带微笑，喜欢跟每一个人碰碰拳头。不幸的是2017年3月6号庆祝完他的第二个生日才两日，他就不治去世了。鼻不单止是为了美，它本身就是人体中一个奥秘的窗口。当我们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渗人心脾的花香，闻到佳肴的美味，我们是否赞叹过上帝创造作为的奇妙？我们每日哪怕在睡梦中，亦虽如不停在呼吸时，我们有多少次对藉着父母赐给我们鼻这一个特别礼物的上帝心存感恩。不理鼻生得如何，都不应妄自菲薄。鼻在人眼里美与不美，对人生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时间在这里冲刷一切，总有一日留下的都是苍老和皱纹。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学会感恩，与他同在，岂不好得无比？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抚平生命的皱折，作者刘树鹏。一件靓嘅裙或者系衬衫，如果洗后巢乜问，仲能够着出去吗？当然需要去烫平。有一位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就是床单的皱褶。只要有一丝不平整的地方，就会特别不舒服。他虽然每日都要反复地将床单整理几次，但仲是觉得不称心。他自知这个是一种心理毛病，但是却无法靠自己解决。多年来他就无缘无故地活在床单皱褶的挣扎中。其实这位教授不能够忍受的实际上是自己的生命状态。床单起了皱褶没什么可怕， 生命起咗皱折，先至会令人痛苦不堪。由于人类嘅始祖背离咗上帝，世世代代人嘅生活唔再以上帝为中心，而系以自我为中心。生命发生咗错位，都带着生命嘅皱折。喺生活中，我哋会发现身边好多人嘅生命布满皱折，带嚟各种各样嘅痛苦同烦恼。当然，呢其中亦都包括我哋自己。最为痛苦嘅系，我哋嘅生命被皱折所折磨，却唔知道痛苦嘅根源何在，唔知道系罪孽渗透喺我哋嘅言语行为同埋心思意念入边，令我哋失去咗平安同喜乐。人生命嘅皱折就系依靠自己无法除掉嘅罪孽。仁慈嘅上帝为咗抚平人生命嘅皱折，让自己嘅独生子道成肉身嚟到人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担当咗自己嘅罪孽，就会重新确立以上帝为中心嘅人生坐标，生命嘅错位就会得以矫正。留心我哋嘅生活，咁样嘅事例并非鲜见。有多少人因相信耶稣戒咗酒瘾、烟瘾，又有几多人信咗耶稣重新回到妻子嘅身旁？有几多人信咗耶稣后摆脱咗困扰多年嘅焦虑同忧郁？前几日偶然遇到一名嚟中国旅游嘅美国中年男子亚伦。亚伦身材高大魁伟，眼睛却透着柔和谦卑。亚伦话我知，佢曾经系美国黑帮嘅成员，经常参与打斗，伤害过唔少嘅人。除此以外，佢仲染上咗毒瘾，靠吸毒嚟麻醉自己。正当亚伦喺死亡嘅边缘徘徊嘅时候，有人将佢带到教堂。当听到耶稣嚟到呢个世界，系为咗使被掳嘅得释放，让被压制嘅得自由时，参《路加福音》4:18，亚伦猛然意识到自己嘅生命喺罪孽嘅捆绑中已经完全扭曲，只有依靠耶稣基督，先至能够让自己摆脱罪嘅辖制。成为一名基督徒后，亚伦不仅脱离咗黑帮嘅组织，而且摆脱咗毒瘾。如今佢喺一家公司工作，有一个温柔嘅妻子同两个漂亮嘅女儿。亚伦一边讲自己嘅故事，一边打开手机俾我睇佢妻子同女儿嘅照片，眼睛里充满住慈爱同快乐。一条床单，华丽也好，朴素也好，起咗皱折以后就冇咗整洁同光彩。作为一个人，富足也好，贫穷也好，抚平生命嘅皱折，就会拥有幸福同美好。将你嘅人生交俾主耶稣吧，让佢嚟抚平你生命嘅皱折。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专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雷子跟你说话，作者方华。家有宠物的朋友，每逢谈到他们的另类家人， 总忍唔住笑容满面咁向你详述佢哋嘅可爱有趣或者淘气之处，以及佢哋彼此系怎样沟通。有一日，老朋友讲到家中嘅小鹦鹉挑食，起初叫佢嚟食嘢，一呼即至，食过几口觉得唔中意就飞到一旁，再叫佢就诈作听唔见。几位老朋友凑趣，即刻代小鹦鹉配音发言，笑约一番。主人总会话你知家中猫狗以佢哋嘅喵喵或者汪汪加上肢体动作讲咗乜嘢，我就如孩子神词，想象如果佢哋讲起话嚟会系点样样。儿童文学中动物一般都会说话，中国嘅动物讲中文，日本嘅动物讲日语，当然仲有讲法语、德语、英语等等，喺故事中一啲都唔奇怪。但系万一有一日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家中动物向你口吐人言，我谂一般人都会喺第一时间夺门而逃，一唔系就吓到呆咗喺原地。圣经中记述咗一个个案，巴兰骑住嘅驴子同佢讲话。巴兰是住在亚兰地的比夺，即今日叙利亚东北部的异教法师，也许法力高强十分有名。摩押王巴勒亦都嚟请他作法。当时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周边国家十分惧怕。巴勒心想摩押军队打不过以色列军，于是重金礼聘巴兰去救助以色列人。巴兰虽是异教法师，上帝却主动话俾佢知不可以咒助以色列民。只是巴兰敌不过贪念，在巴勒再次派人嚟请嘅时候，就骑上家中嘅驴子出发啦。路上驴子三次睇见上帝嘅使者拔刀喺前面，前两次驴子闪避挨主人仗打。第三次避无可避，驴子就踎咗落嚟唔走啦。巴兰打佢嘅时候，上帝让驴子说出人言，质问巴兰为什么打佢？佢唔系向来听话的家驴吗？驴子虽然吐出心底话，但巴兰其实系唔明白噶。上帝开佢嘅眼睛，佢先至见到原来上帝嘅使者执刀在前。驴子闪避救了他一命。人如果让私欲蒙蔽内心，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即或家中的动物会对他讲话，他还是不能够明白。今日我们看到不少在上位者有权有势有钱，就是没有平民百姓都有的常识和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免感叹罪恶是何等真实，人心有时是多么黑暗。虽然很多人视宠物为家人，但是亦有人视小动物为凌虐发泄的对象，正如有人视其他人为霸凌的对象一样。如果受虐的动物会讲话，能不能逃出生天？我想不得，因为懂讲话的人亦都同样遭受强势者的欺压凌辱。人的罪恶从内心发出，语言往往只是解释或逃没的工具。圣经上讲，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因为有责任管理大地的人类沦陷罪中，众生一同蒙受苦果。今天有很多人始志维护地球，挽救环境的衰败，是好值得欣赏的宏图。唯愿有更多人要去挽救自己和别人陷于最终的困境，因为到驴子和我们说话时，上帝的刀已拔出来了。写给赶上潮流的你，作者白衣。你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做？你有一百个理由，只有一个你没有察觉，就是媒体、电影、电视、报章、网路上的资讯在你身上已经发挥了作用。换句话说，你已经被洗脑同化，无成世俗人的样式。 不要小吹媒体上川流不息的资讯，倒要思考 Google 和 Facebook 庞大的财富来自何方，为什么众多大公司精明的老板都甘心乐意地将可观的金钱送给市值远超自己公司的 Google 和 Facebook。就是因为知道媒体广告潜移默化的力量足以改变民众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吗？谎话说了一百次就变成真理的意思是源源不绝的资讯能令人彻底失去判断力，而至真假颠倒，你以为你赶上了潮流吗？你其实是被世俗的潮流卷走，因为你人生的根基不是建筑在耶稣基督坚固的磐石上。你不信上帝，不信上帝能解决你的困难。你信世界，信自己，以为幸福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是你紧随世人脚步的主要原因。这个是你的决定，没人能够劝阻，除非你谦卑信上帝。回转过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由六全城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10月第56卷第10期，总编号666播放完毕。